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段故事，他结婚只有几年，他太太替他收拾抽屉的时候发现了一封信，是他从前的女朋友写给他的。起初他太太非常不高兴，因为他以为这封信是最近写的，但是我的朋友能够以信封上的邮戳和日期来证明这封信的确是很久以前写的。我的朋友对我说，理查，如果我证明不了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后果会如何。不幸的是，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误解了旧约的先知书，因为他们漠不关心先知什么时候讲话，或者先知什么时候写这些书。如果我们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去研读旧约先知书，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了解这些书卷的写作日期和年代。我们叫这一课为先知书的历史性分析，我们要看看旧约历史是怎样为了解旧约先知书提供适当的基本背景。我们将要进行历史性分析，会把先知书的历史划分为四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早期王国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亚述审判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巴比伦审判时期，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复兴时期。首先让我们看看早期王国时期。我们在前一课中看见了，在以色列立王的时候，先知也开始活跃起来。研究以色列最初立王的早期王国时期，可以帮助我们开始对先知书做出历史性的分析。从公元前2000年的亚伯拉罕时代，直到扫罗的时代，以色列都没有王。可是大卫王朝大约建立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的王国存留了好几个世代。当我们探索这个时期的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要问两个重要的问题：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主要的事件呢？这些事件又是如何塑造先知的施工呢？让我们首先考虑在早期王国时期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首先，我们要谈谈联合王国。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他联合了所有的支派，为王国建立了相当安全的疆界。他又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为他儿子修建圣殿做准备。所罗门，大卫的儿子，跟随他父亲的脚步，拓展了以色列的疆界，又维持各支派的团结。所罗门更修造了宏伟的圣殿，献给耶和华作为敬拜他的地方。撒母耳书、列王记、历代志都很清楚地谈到，大卫和所罗门并不是完美的王。可是圣经中的这些书卷把这个时期看成为是理想的时期，因为神的子民领受了许多的祝福。这个早期阶段看起来很美好，可是我们必须记住另一件主要的事件，那就是王国的分裂。很可惜的是，所罗门和他的儿子罗伯安没有好好的对待北方的支派，并且不尊重他们。由于这样，在公元前930年前后，北方支派脱离了联合王国而独立了。我们在列王记上12章和历代志下11章读到了这个事实。当罗伯安拒绝公平地对待北方的支派时，他们就脱离了联合王国，自成一国。耶罗伯安成为北国第一个王，以撒玛利亚为首都，并且在但和伯特利成立敬拜中心。耶罗伯安与南国敌对到了极点，他在但和伯特利的崇拜中心树立了偶像，他这个做法使北国变得极为腐败。北国背叛了耶和华，不再对他忠心，又拒绝负起约的责任。犹大国的情况也是有起有落的，可是在很大程度上，比较起以色列北国来说，他们仍然保持对神的忠诚。我们看见了早期王国时期的两个主要事件，第一是大卫和所罗门重建的联合王国中人民领受了至大的祝福，第二是罗伯安在位期间所发生的王国分裂。现在我们看过的这两件发生在王国时期的主要事件，我们就要问这些事件是怎样塑造先知的施工呢？在旧约的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中，总共有16位不同的先知。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清楚地记载了早期王国时期是充满了先知活动的，但是这些先知都不是来自这个时期的。我们只能够说早期王国时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先知的背景，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背景。第一方面，后期才写作的先知回顾联合王国，把这个时期看成为建立重要王国约理念的场所， 他们认为神子民的所有的盼望都在于神与大卫所立的后来又与所罗门重申的这份盟约之上。他们期盼有一天以色列会与犹大再次联合起来，就像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期那样。他们盼望大卫的王位有一天会稳固不移，国家的疆界也再次扩张。从这方面来看，联合王国时期为旧约先知书提供了写作背景。另一方面，王国的分裂为先知书提供了写作背景，因为先知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国家服侍，这两个国家相对来说有各自的历史，有些在北国侍奉耶和华的先知宣告约的审判的来临，同时又向人们保证医治和祝福的日子将要临到，他们的焦点是在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另外的先知在犹大侍奉耶和华，他们警告审判的来临为在南国的神的子民祝福，但是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耶路撒冷和犹大支派。虽然没有一个写作的先知来自早期王国时期，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给先知施工提供了基本的背景。早期王国时期奠定了约的理念，也确立了北国和南国的存在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早期王国时期的背景，现在我们要进入先知历史的第二个阶段，那就是亚述审判时期。我们在前一刻看见了约中的子民有责任对主忠心和忠诚，当他们明目张胆地违反这份盟约的时候，他们就要经历神的审判，这审判以战争的形式出现。神第一次降下严厉的战争审判是在亚述审判时期，特别是在公元前734年到701年期间，神的子民第一次尝到这种神透过亚述帝国降下的战败审判。在公元前8和7世纪期间，亚述帝国国力强盛，征服了许多国家。在最高峰期，亚述帝国由现代的土耳其扩展到波斯湾，甚至到了南方的埃及。以色列和犹大都逃脱不了这庞大和具有侵略性的帝国。要探索这个时期的亚述审判，我们要看两件事。这段时期有什么主要的事件发生呢？这些事件又怎样影响先知在这几个世纪的施工呢？在亚述国势强大的100年当中，发生了一件主要的事件，影响了旧约先知的著作。另外，至少又有三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是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联盟，其次是撒玛利亚的被毁，第三是西拿基利的入侵。叙利亚和以色列联盟发生在亚述人管制的时期，是与三个小国之间的冲突有关的，就是叙利亚、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我们在旧约许多地方都能够读到有关这事件的经文，其中一段值得我们注意的段落是在以赛亚书第7章，大约是在公元前734年，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厌倦了向亚述帝国献贡，于是在亚述帝国要处理其他问题的时候，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决定联盟抵抗亚述。他们除了自己建立联盟之外，以色列和叙利亚更设法强迫犹大加入他们的行列之中，但是犹大王亚哈斯拒绝加入他们，并且向亚述求助。这一事件给神的子民带来了许多不同的后果，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留意到其中一个主要的结果，北国和南国与亚述正处在矛盾冲突之中。北国以色列叛乱反对亚述，结果亚述王攻打北国以色列，毁灭了以色列全国。犹大有好一段日子站在亚述这一边，由于这样，犹大向亚述帝国不断地进贡礼物和纳重税，最后犹大也背叛了亚述，审判也就临到了南国犹大。亚述审判期间的第二个主要事件是撒玛利亚的被毁。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由于叙利亚和以色列联合叛变，撒玛利亚成为亚述的报仇对象。我们在列王记下17章读到这一记载，强大的亚述军队与北国以色列对抗，攻取毁坏了撒玛利亚，又掳去了许多北国的以色列人。这事件为神的子民标记了新的一天，但是约的审判高潮实际上是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打败的时候，那时以色列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被掳。 亚述审判时期的第三个主要的事件是西拿基利入侵犹大。由于犹大降服于亚述之下，以唤起亚述给他们的保护，使他们免遭北国的攻打，他们有好一阵子逃脱了亚述的怒气。但是后来就连犹大也背叛了亚述，叫这个强大的帝国对他积存了怒气。犹大遭受了好几次的攻击，但是最坏的一次大约发生在公元前701年，西拿基利的入侵。我们在列王记下18-19章中读到这段记载，亚述毁坏了许多犹大城市，甚至入侵至耶路撒冷。实际上看起来一切都被毁坏了，直到犹大王西西家转向耶和华求他帮助，神才奇妙地拯救了他们。犹大国仍然是亚述的附庸国，但是在西西家统治期间，犹大避免了全面被毁，也逃避了西拿基利的入侵。我们看见了在亚述审判时期里的三个主要事件。第一是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公元前734年的联盟；第二是撒玛利亚在公元前722年被毁坏；最后就是西拿基利在公元前701年的入侵。我们既然看过了发生在亚述审判时期的几个主要事件，我们现在就要查看一下这三个主要事件是怎样影响先知施工的。亚述的审判对先知的施工有重大的影响。在旧约的16卷书之中，其中6卷书报告了耶和华的使者在这段期间的施工。这6卷书就是约拿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米迦书、纳洪书和以赛亚书。这些先知都是在亚述审判时期做先知的。让我们简要的总结这些先知对亚述的审判所说的话。我们首先要谈谈先知约拿。根据列王记下14章25节，神呼召约拿在耶罗伯安二世在北国以色列做王的时候做先知的，那时大约是在公元前793至753年左右。约拿的施工十分独特，与别的先知的施工都不一样，因为神告诉他到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去。他于是去了亚述的首都，并宣讲耶和华的话。他的主要信息十分简单，我们读约拿书3章4节就会读到他的信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城的人听见耶和华的话之后就悔改了，神因此没有降下他将要降下的灾，这是约拿的遗憾。约拿的事工彰显了神对亚述帝国的慈爱，这慈爱竟然延伸到像亚述这样邪恶的帝国。在亚述审判时期做先知的第二个先知是何西阿。何西阿书1章1节告诉我们，何西阿是在乌西亚、约坛、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做先知的。乌西亚最后做王的时期大约是在公元前740年，西西家第一年做王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前716年。在这段长的时期，就是先知何西阿侍奉的时间。他主要是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他的侍奉至少延续到撒玛利亚在公元前722年被毁的时候。那时何西阿大概已经移居到了南方，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何西阿是在繁荣兴盛的日子，也就是在叙利亚人与以色列结盟之前做先知的，一直到撒玛利亚被毁之前，何西阿都在说预言。何西阿的预言的焦点显明了他是服侍北国以色列的，他的预言大部分是有关对北国的腐败和罪恶的警告。何西阿的中心信息是这样的：北国的罪恶极深，神叫亚述毁灭以色列和撒玛利亚作为对北国的审判。这个预言在撒玛利亚被毁的时候实现了。可是何西阿的预言中还是蛮有希望的，他说有一天约的祝福要临到，就是那被掳以后以色列要复兴。第三个谈论亚述审判的先知是阿摩斯。阿摩斯书1章1节中告诉我们，阿摩斯是在乌西亚做犹大王、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做先知的。这节经文限定了阿摩斯做先知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760年到750年左右。阿摩斯是在公元前73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结盟以前，在耶罗伯安二世统治北国以色列的繁荣安定时期做先知的。就像何西阿那样，阿摩斯也是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的。他的主要信息是这样的，他警告当时的世代说， 亚述带来的审判将要来临，撒玛利亚将要被毁，以色列人也要被掳。阿摩斯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七节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之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在这卷书最后一章里，阿摩斯重申以色列是有盼望的，被掳不是以色列的尽头，将来他要复兴，被掳之后的复兴是约的祝福，这是摩西亲自应许的。阿摩斯在这里再次肯定了这一点。第四个处理亚述审判的先知就是米迦。米迦书一章一节记载，米迦是在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做先知的，他预言到有关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未来。米迦做神先知的日子至少是从公元前735年，那就是约坦做王的最后一年，到701年希拿基利入侵的时间。跟何西阿和阿摩斯不同，米迦做先知的地点是在犹大，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简单的说，米迦的信息是神要用亚述人的手去审判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他对于撒玛利亚能够避免被毁的可能性不抱有任何希望，他又警告说耶路撒冷也要被毁。在希拿基里入侵期间，米迦起来反对假先知，因为他们说耶路撒冷不可能被敌人攻毁。可是米迦争辩说，如果耶路撒冷不悔改的话，就必定要被毁。就算米迦知道以色列和犹大人要被掳去，他仍然存有希望，他知道有一天神要报复他的敌人，又要把他的子民从亚述的压迫之下释放出来，神要给他们一个伟大的国王，要团结国民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恢复约的祝福。在亚述审判时期做先知的第五个先知是纳洪。纳洪做先知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在他的先知书里面，可是从他的书卷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推断，纳洪做先知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63年和公元前612年期间，有两节经文建立了这个时间范围的可能性。在三章八节中，我们发现埃及城市底比斯已被亚述人征服了，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前663年，同时先知也预言到亚述首都尼尼微城的被毁。在纳洪书三章七节中，他以未来世预言这事件的发生。尼尼微的被毁发生在公元前612年，这样我们就知道他做先知的时间是在这重要事件之前。我们在一章十五节中读到纳洪谈论犹大，这样我们可以确信他是在犹大做先知的。可是纳洪的注意力不是在犹大，而是在亚述。在这段时期当中，以色列和犹大都在亚述的手下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在这痛苦的时期当中，纳洪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要毁坏亚述。他对犹大保证，神要降罚于亚述，毁坏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在纳洪书三章五节中，耶和华说这样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第六个集中在亚述审判时间的先知是以赛亚。以赛亚书一章一节中提及，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期间做先知的。王超的记录告诉我们，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前740年，直到希拿基利入侵的公元前701年时期。我们看到以赛亚做先知的时间是在叙利亚与以色列结盟、撒玛利亚被毁到希拿基利入侵的时期。以赛亚书的内容显示他是在犹大做先知的，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在亚述审判时期，以赛亚用许多方式处理犹大。在叙利亚与以色列结盟期间，以赛亚要求他们信任耶和华，又要对他忠心。在希拿基利入侵期间，以赛亚引领西西家王相信耶和华要拯救耶路撒冷。他的事工的这些部分表达了一项重要的信息，当犹大面对亚述人的审判的时候，一定要信靠耶和华。当然当以色列人不信靠耶和华的时候，以色列再次被警告，那就是犹大要被掳。就像许多其他先知那样，以赛亚肯定犹大在被掳以后要复兴。 我们看见了亚述审判时期已发生的好几件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为先知的施工带来了重大的后果。先知们知道，对神的子民来说，这是一段经历极大苦难和惨痛的时期。可是，虽然先知们带来审判的信息，但是同时，他们也带来鼓舞的信息，因为未来的日子是光明的。我们探究过旧约先知怎么在亚述审判时期服侍，现在我们要转去看看巴比伦审判时期。我们看过了早期王国时期怎样为所有旧约写作的先知提供背景，我们也看见公元前734到701年之间发生的亚述审判，对约拿、何西阿、阿摩斯、米迦、纳洪和以赛亚提供了预言的历史背景。现在我们要来看先知施工的第三个主要时期，巴比伦审判时期。这个审判时期是由公元前605年到公元前539年。在许多方面来看，先知以赛亚是亚述审判时期和巴比伦审判时期的关键人物。我们已经看见了以赛亚在希拿基利入侵的日子里服侍西西家王，在这次入侵结束之后，西西家设法跟巴比伦结盟，希望巴比伦保护他们，避免遭受进一步的攻击。在以赛亚书39章里，先知以赛亚发现西西家的所作所为，于是他在39章5-7节中说了这些话：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我们要再一次把讨论划分为两个重点：第一，巴比伦审判时期的主要事件是什么呢？第二，先知是怎样在这段时间里服侍的呢？让我们首先看组成巴比伦审判时期的主要事件。要了解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认明三个主要事件：巴比伦在公元前605年的第一次入侵，公元前597年的第二次入侵，和公元前586年的第三次入侵。首先，在公元前605年间，巴比伦第一次入侵，并且把犹大的领袖驱逐出境。约雅敬王并不忠于宗主国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攻击犹大，除去了许多在耶路撒冷的领袖。先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就是在这段期间被掳的。这个期间的第二个主要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对持续做出叛乱的犹大做出反应，第二次进攻犹大，又掳去一批人。他在这一次差不多毁坏了整个犹大国，又把好大一批犹大人掳到巴比伦去。先知以西结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掳去的。巴比伦的第二次入侵在许多方面对犹大国造成了创伤，可是犹大国仍然没有悔改他的恶行。巴比伦时期的第三次主要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受够了犹大国不断的叛乱，于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入侵和掳掠犹大。这一次巴比伦人完全的毁坏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圣殿，绝大多数的犹大人被掳去了，地变得荒凉，犹大国民大规模的被掳去。当我们考虑在巴比伦审判期间这三个主要事件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是神子民完全被毁坏的时期。大卫的子孙被掳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在神子民的历史上，这是十分可怕的黑暗时刻。我们看过了巴比伦期间的主要事件，现在我们要考虑旧约先知在这段期间的服侍方式。巴比伦审判时期为好几位旧约先知提供了历史背景。七位先知在这段期间担当了耶和华使者的责任，他们是耶利米、西番雅、约尔、俄巴底亚、哈巴谷、以西结和但以理。巴比伦审判时期的第一个先知是耶利米。耶利米在犹大三次被侵略和被掳期间做先知。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1:1-3的时候，我们读到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是在约西亚在位13年、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到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从这些经文中我们看见耶利米大约是在公元前626年做先知的，这是在巴比伦击败亚述之前，至少到公元前586年以后他继续做耶和华的使者， 那时正是巴比伦最后一次入侵和最后一次被掳发生的时候。在巴比伦第一次入侵之前，耶利米呼唤人民真正悔改，企图阻止巴比伦的入侵。当巴比伦的入侵一浪接着一浪的来到的时候，耶利米知道耶路撒冷必定要遭到不幸了。他呼求人民悔改，并为快要临到的艰难日子做好准备。尽管耶利米集中于谈论被掳到巴比伦这件事，他同时也重新肯定说，以色列在将来有一天要被复兴起来。例如在耶利米书30-31章里，耶利米提醒犹大人说，神要领他们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并且要订立新约，叫他们安然居住。在巴比伦审判时期的第二个先知是西番雅。西番雅书1章1节中明确地告诉我们，西番雅做神先知的时间，他是在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期间做先知的。约西亚统治犹大的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640年到公元前609年，这叫我们知道西番雅的侍奉与耶利米早期的侍奉是同时进行的。在西番雅书2章13节中，西番雅预言尼尼微城的情感就好像他们对待巴比伦那样。西番雅实际上预言了主的日子要临到亚述和列国，因为他们迫害神的子民。他预期巴比伦要统管全地，包括犹大国在内。西番雅虽然做了这些预言，可是他也同时宣告以色列和犹大有一天要复兴，恢复从前的强大。他的3章20节这样说，那时我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土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三位出现在巴比伦审判时期的先知是约珥。我们不可能断言说约珥是在哪一个时期做先知，因为他的书卷没有给我们一段特定的时间。有些翻译者把约珥放在早期，另有一些把他放在后期。从约珥书1章13节和其他的参考资料中，我们能够肯定，在约珥宣讲预言的时候，圣殿和祭司制度都仍然在运作当中。约珥在2章1节中也宣告西安将要被毁，所以约珥做先知的时间大概是在犹大人被巴比伦掳去的期间。他的信息是简单直接的，犹大地要被外邦军队掳掠。在2章里，约珥呼求人民悔改，他希望真诚恳切的悔改，说不定可以阻止或者软化巴比伦将要进行的毁坏。可是就算在约珥确实知道毁坏要来临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完全对神所赐的祝福绝望。他向读者保证，一旦被掳结束以后，神要复兴他的子民，要叫他们享有前所未有的约的祝福。就如在约珥书3章20和21节中所说，犹大将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第四位在巴比伦审判期间做先知的是俄巴底亚。他的书卷并没有具体的列出日期，但是书中主要在集中谈论以东怎样利用犹大人所遭受的极大痛苦。很可能俄巴底亚正在回想公元前597年到586年间，犹大人被巴比伦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和被掳的惨况。俄巴底亚宣布，耶和华不会对以东人的残暴视而不见，以东必定被毁坏。实际上他宣告，有一天被掳去的犹大人将要归回，攻取以东。当俄巴底亚在第15节这样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俄巴底亚宣告犹大被掳结束了，神要降罚于恶待他子民的国家。在巴比伦审判期间服侍的第五个先知是哈巴谷。我们不能够精确地知道他做先知的时间，然而他的书卷内容给了我们一点指引。在哈巴谷书1章里面，先知为了犹大国中不信靠神的统治者祷告神，求神倾覆他们。神的回应可以在1章6节中看得到，我必兴起巴比伦人，就是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根据这段经文，哈巴谷似乎是在巴比伦第一次入侵和犹大被掳的时候做先知的，那大概是在公元前605年。哈巴谷第一次为犹大人的罪恶哀伤，后来他又为受巴比伦人的压迫哀伤。到了书卷的末后，哈巴谷肯定他对耶和华的信靠， 无论神用多长的时间去毁坏巴比伦。在第三章十七节里，我们读到这一段熟悉的信心祷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已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在巴比伦时期服侍的第六位先知是以西结。以西结书一章二节告诉我们，先知在公元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他在巴比伦被掳的民中做先知。书中其他部分说得很清楚，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被毁的时候，以西结仍然继续做先知。以西结从公元前597年前后做先知，直到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以西结早年的预言是宣告巴比伦要毁坏耶路撒冷和圣殿。除此以外，以西结书的其他部分是集中谈论人民将怎样回到他们的土地上，他们又怎样在回归后必定要重建圣殿。他描述耶路撒冷和圣殿将会怎样的雄伟，令人难以想象。最后他在第四十八章三十五节中以这些话做全书的终结：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第七个先知在巴比伦审判期间服侍的是但以理。但以理在公元前605年第一次被掳时期到了巴比伦，他的书卷里清楚地显示到，但以理做先知的时期至少是由公元前605年到539年。但以理解梦，他自己又见到好几个异象，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犹大的被掳要被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他也知道神的子民就是在被掳的时候也没有悔改他们的罪，所以他在但以理书九章十三节里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结果但以理获悉神的子民要经历四次被掳时期，入侵他们的国家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第四个没有提名的国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国家是罗马帝国。但以理鼓励被掳的子民悔改并信靠神，又警告他们如果继续背叛神的话，那只会延长他们归回本土的时间。巴比伦的审判是那么的严重，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这是神的子民受到最惨痛的失败的时候。神的子民竟然从犹大帝国被掳去了，大卫的子孙的王权被夺走了，耶路撒冷城被毁，甚至连神的圣殿也被毁坏了。这是在旧约中发生在神子民身上最悲惨的事。在这段时间里，先知发出了许多警告和审判的话，他们又给神的子民带来希望，预言到神的子民要复兴，有一天神甚至要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去。到目前为止，在先知书的历史性分析这一课里，我们看到了这三个时期中的主要事件和先知的施工。现在我们来看旧约先知书里的最后一个时期，那就是复兴时期。就正如我们所见，早期王国时期为写作的先知提供了写作背景，好些先知在亚述审判时期做先知，更多先知在巴比伦审判期间服侍神。现在我们要探索一下，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回归犹大地之后，是哪些先知在服侍。我们认为复兴时期大概是由公元前539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我们将以惯用的方式去探索这段时期，首先集中于这段时期的主要事件，然后要看先知预言的施工。首先让我们来看复兴时期中的主要事件。我们要提及的第一件事是以色列人的回归。在公元前539年和538年，神在他被掳的子民中行了奇事，以赛亚的预言应验了，波斯王古列征服了巴比伦帝国，并鼓励以色列人回到本土重建耶和华的圣殿。神的子民第一次的复兴回归发生在舍巴撒的领导之下，许多人误会了这是所罗巴伯，大卫王朝的合法继承人。这次回归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小，他们也没有坚定的信靠耶和华，他们并不顺服神的旨意。 随之而来的是复兴时期里的第二个主要事件，这就是圣殿的重建，发生在公元前520年到515年之间。第一次回归到本土的以色列人忽略了重建圣殿的重要性，他们虽然开展了这个工程，但是很快的就各忙各事，停止了修造圣殿。由于神子民无法负担起重建圣殿的责任，在公元前520年间，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走到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告诫神的子民要重建神的圣殿。起初的回应是极其乐观和充满希望，但是却好景不长。复兴时期的第三个重要事件是广泛性的悖逆。神子民的悖逆在第一次重建圣殿之后越发严重，特别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做先知的期间。学者们仍然在辩论这段时期的正确日期，所以我们把这段时期的可能范围放在公元前450年到400年之间。在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的一个时代之后，神的子民开始与外邦子民通婚，结果以色列的信仰与其他外邦宗教混合起来了，复兴时期变得停滞不前。虽然以斯拉和尼希米领导了几项改革并运作了一阵子，但是过了不久这些改革都失败了，复兴时期变成了悖逆时期。我们现在要转向复兴时期中的第二个重点，这些事件究竟怎样影响在这个时期服事的先知呢？这个时期里三个有名的先知是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让我们首先考虑哈该的事工。哈该书非常直接地说道，这个先知是回归的人中的其中一位，因为这个缘故他是在耶路撒冷服事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精确地知道哈该是在哪一段时间里做先知的。我们在哈该书一章一节读到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话。从哈该书这段经文和其他的经文中，我们知道哈该所说的预言都是在公元前520年中的其中4个月里。哈该书的基本信息是什么呢？哈该定义要启发正在挣扎求存的犹大人重建圣殿。哈该预言，如果所罗巴伯和民众悔改他们的罪，他们就会获得重大的胜利和祝福。就正如他在哈该书2章21节里说的，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先知哈该所提供的是神的丰富的祝福，如果犹大国恳切地回转归向神并重建神的圣殿。复兴时期的第二个先知是撒迦利亚。从撒迦利亚的预言内容中，我们知道他跟哈该一起在耶路撒冷服事。撒迦利亚书1章1节中提到哈该在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开始做先知的，也就是在公元前520年。许多圣经翻译者从撒迦利亚书9章至14章的内容看到，撒迦利亚的施工在重建圣殿之后仍然继续，因为重建圣殿明显的不足以为他们带来神的祝福。撒迦利亚书1章到8章总结了撒迦利亚的早期施工，先知撒迦利亚的信息非常简单，如果人民重建圣殿的话，他们就会得到祝福。除此以外，在9章到14章里，撒迦利亚预言犹大完全的复兴只会因神的介入而来临，而这介入将会是灾难性的。先知撒迦利亚见到一连串的异象是与神的介入有关的，神将来的介入要为他的子民带来胜利和公义，就如他在14章20节中说的，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旧约中最后一位先知是马拉基，马拉基的焦点是在圣殿和利未人身上，明显的马拉基也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服事的，他的信息最配合尼希米的改革时期，那大概是在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圣殿的敬拜变得非常腐败，神的子民也远离了神，于是马拉基宣告会有剧烈的审判临到神的子民身上。我们在马拉基书3章5节中读到这样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马拉基知道神的审判最终要为以色列公义之民带来复兴。在马拉基书4章2节里， 马拉基为那些愿意悔改又证明自己对神忠心的人提供希望。但向你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如跳跃的肥犊。就是在以色列叛逆的时候，马拉基也向以色列保证在审判以后有莫大的祝福。复兴时期的先知都要面对一个重大的危机，神的子民从悖论之地回归之后继续背叛神，反对神，结果先知们最后要宣告真正的复兴和祝福要在遥远的将来才出现。我们现在做基督徒知道这遥远的未来是什么时候，那就是耶稣降世的时候。在这一刻中，我们探索了旧约先知的历史性分歧。虽然这一段历史非常复杂，但是能够按照四个主要时期去总结预言历史事件，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十分有帮助。第一是早期王国时期，第二是亚述审判时期，第三是巴比伦审判时期，第四是复兴时期。复兴时期初期是充满希望的，但是这个希望渐渐褪色。接下来呢是另一次的审判，这次审判之后，神赐下的是一个遥远的祝福。当我们学习解释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把先知们的话与他们身处的环境联系起来，因为把先知的话与他们面对的历史环境连接起来的话，我们就能够了解先知的话对当事人所存的意义，我们也能够因此了解他们的话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 Thank you.